好，那我们继续看卷68讲义1931页。刚刚提到，如果我们想说法，但是一下子没办法及时说法啊，那这个是菩萨模式。那另外在开头讲义1924页。提到说法的时候，另外一种模式，那是热说变，突然升起啊，这个也是菩萨模式啊。那论这里说的更精彩啊，就问：如果你说法说不上来啊，没办法及时现前，这个是模式。那如果马上现前，那为什么是模式呢？啊，论。这里提的非常有意思啊。他说法师爱法贪着法，就是对法啊很执着啊，他是为了求好名声，自智乐说无有义理，他只是管他自己想说了，人家想不想听另外一回事哦，他自己想说他就滔滔不绝的说，他用我们一般讲的话，讲到嘴到转坡哈，但是底下人根本不想听，卖个供啊！但是他自己还是哦，不管人家听者的反应如何，他自己滔滔不绝，还是一直说啊。那说的内容却没有义理啊，就是他没有内涵呐，不合乎佛教的义理。就是没有主旨啦，啊，没有它的意趣道理。下面这个譬喻很妙啊，如一马难治啊，像那个脱缰之马，奔逃的马，它难以克制，难以制服啊，很难驾驭啦。又如大水暴涨，众会混杂。我们听法应该是。甘露水哈，很甘美清凉，对不对？这个慢慢的水，一点一滴，这非常让人家欢喜。它不是啊，大水暴涨，不是干净的水啊，哦，都是又混浊又污秽，整个冲下来，那当然人家受不了了啊，哦。这样的热说变，即使你说的再多，没有意义。所以这个也是菩萨的模式。是故此中佛自说，菩萨行六度，如果热着说法，那又没有义理的话，那就是菩萨模式。好，以上是说法时候的模式。接着书写的时候，般若波罗蜜它是为了破烦恼嘛，我们修学般若有智慧就没有烦恼啊，那有般若的妙智慧，它让我们悟得众生空、法空，来破除一切烦恼。它本来是用来破烦恼的啦，啊，未破骄慢故出而出现。但是我们现在书写般若经，却产生了我执的心，却产生了骄慢心啊。一有骄慢心，那就趾高气扬啊，哈，趾高气扬啊，显得骄慢啊、自满啊，这个就是傲慢。那傲慢，那就是菩萨的模式。另外，书写般若经的时候啊，起了轻慢心、嗔心啊、戏笑、不庄重、不恭敬，这个都是模式。复次，般若波罗蜜。如果我们一心啊，非常摄心呢，想要得般若法位啊，想要成就般若都不容易啊，何况是善乱心来书写。就我们很专心啊，希望能够都没有错误啊，很快把它写完都不容易，何况是善乱心来书写呢？啊，另外是在解释前面的各个不合合。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啊，之前呢，他是有人是背诵， 口说啊，他把它抄写下来啊。如果一心合合啊，才能够抄写。如果授予的人他不给啊，他不背诵出来，或者是他有经本来不给你传抄，这种种因缘不合合的话，那般若经也是书写不成就啊，那就是不能成就般若，那就是菩萨模式。再来，一受持读诵清净正意念，来辨明模式。啊，这是在解释前面的1925页。啊，第三六种模式啊，第一个是不得经中滋味。观看般若经时，有的人他不了解般若法义啊，认为每一品都是说空啊，一点乐趣都没有。嗯，他心里想，我对这个般若经啊不得滋味，他得不到法味，那就舍去了。那其实般若波罗蜜是一切诸乐根本，也般若它智慧嘛，啊，那有智慧，我们修种种善法，可以得人天福乐啊，对不对？如果没有智慧，造作恶业啊，到时候是受苦的嘛，三恶道苦啊。我们有智慧，从五圣共法来说，它可以得人天乐，啊，那般若它可以让我们去除贪欲。嗔啊，又能够了解修禅定的方法，那就可以得禅定乐啊。那能够断我执啊，不起我见、众生见，那可以得到解脱乐啊。那能够自度度他啊，那庄严佛净土，可以得到无上菩提乐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呢，是一切诸乐的根本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理解？有没有办法去实践？如果能够理解实践，那这是众乐都可以得到。可是很可惜，有人不能够了解，不得其法味，却舍弃了这个众乐之本般若波罗蜜啊，那就是模式。复次，受持读诵解说正意念的时候，起骄慢，起戏笑。起散乱心而不和合啊，这个都是菩萨的模式。共相轻蔑，有从人受持般若经啊，或者读背诵正意念的时候，师徒啊，就是师父徒弟啊，师父弟子互相轻贱，那你这样的话，般若就不成就了啊。书写的时候，但有舍弃，无相轻贱。这个是在讲啊，前面书写跟受持读诵的模式不一样的地方。像1926页的第四有一个共相轻蔑，这是在谈受持读诵有这么一项模式啊。但是1925页书写的时候只有五种。缺了这个共相亲密啊，这一项的模式啊。论还有留意到经与论这边的不同啊。好，底下别是不得经中滋味便舍去。问曰：那么上面种种事当中模式当中，为什么只问不得经中滋味而不问其他的呢？啊，答曰：般若波罗蜜，圣人所说与凡人说是不同的，是故凡夫人不得滋味。凡夫他不了解这个深般若的意义，不得法味。须菩提的意思是说，般若波罗蜜它是清净的珍宝具，般若波罗蜜它是大珍宝啊，它含藏了一切善法，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他没有过失啊。那这样的大珍宝没有过失，为什么有人不得滋味呢？那佛回答：为什么听般若不得滋味？ 佛达因为他们过去是不久修六度的关系。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有的人很容易信受般若，他具备几种过去世的因缘，就是久修六度，多亲近诸佛，多种善根。但是他过去是不久修六度，又不多种善根，所以他信尽念定慧这个五根啊，五种善根他就浅薄了。这不多种善根啊，这个善根就浅薄，善根一浅薄，他就没办法信受空无相无作啊，这是三解脱门。他也没办法信受无依执法啊，无依执法就像涅槃啊，他的心行处灭也已到断了，这是无依执法，或者是毕竟空啦、啊、般若波罗蜜啊，这个都有同样的特性。那因为不久修六度，不多种善根，善根浅薄，扰乱心起。他再这么说，佛是一切智者，那为什么不为我受记？为什么不跟我受记呢？他想没有为我受记，我听了也没用啊，那就舍般若而去。其他几个傲慢啊、戏笑，这个比较好了解，所以就不再讨论了，不再详细解说了。须菩提问，那佛为什么不为他受记？不为他受记，他就要离开了啊。那佛是大慈大悲，应该防护其心啊，不要让他离开了而造恶啊，堕恶道嘛。佛应该起怜悯心，为他受记才好啊。为什么不为他受记呢？佛回答：要得到佛的受记，必须他因缘要具足，他必须要入法位，要入正性离生。如果一个人还没入正性离生，佛就为他受记，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弊病呢？下面就解释这个原因。随者何？诸佛虽然非常了知众生过去久远的事，那有五通仙人还有诸天看到这个人，他其实还没有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他还没有入法位，竟然得到佛的受记。就是说五通仙人跟诸天啊，他们寿命很长啊，他们寿命很长，可能他们在寿命这么长的时间看到这个人根本都没有种什么善根啊，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佛为他受记？那会引起这五通仙人还有诸天的怀疑啊，他如果佛为他受记的话，他就会对佛产生轻慢心啊，不恭敬不敬信佛了，心里会产生一个邪疑，说这个人根本没有得受记的因缘，为什么佛要为他受记呢？所以要入法位，那佛才为他受记啊。那不说菩萨名字生处，要既然没有为他受记，就不会说这个人将来他的名号是什么啦，他的佛果是什么名字啦，在哪里成佛，就不说了啊。那这个人他离开舍弃般若离开了啊，他起多少念？哪几个念，那就退失一劫的功德啊，受罪结束以后再得人身啊，那不断的精进修行才能够回复他原来所修的功德。好，底下又提到舍弃般若经而学二圣经，这个也是菩萨模式。下面有好多个譬喻，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啊。第一个，舍弃根本而攀枝叶。如果菩萨学瑜经，瑜经这个论会解释就是二圣经啊，或者其他外道的经论， 而舍弃般若经，啊，就不能够到达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佛的一切智，啊，般若波罗蜜它是为引导嘛，啊，以般若为导啊，摄导万行，含摄一切善法啊，一切具足，那才成就佛的一切智、一切种智。那你把这个引导都拿掉了，那没有人引导了。这样的般若舍弃的话，就不能够到达佛的一切智。所以如果舍去般若这个根而攀枝叶，啊，攀枝叶就是比喻其他的二圣经典啊，或者外道的经论，啊，舍本求末了，那这就是菩萨的模式。那什么是于经呢？啊，那就是声闻所应行经。啊，声闻的经典主要是谈论三十七套品、三解脱门，啊，依着这些法门而得到涅槃解脱，而修这些法而得到初二三四果，啊，这是名为声闻所行经。啊，他们只证着声闻的小果，不能够得到无上菩提的大果。那为什么学般若经能够到达佛的一切种智呢？这里提到般若经中能够出生诸菩萨，能够成就世间一切善法，还有出世间的一切功德。所以学般若的时候也学世间一切善法，学出世间的一切功德。那如果舍弃般若而学其他的经典，啊，就像狗它不跟大家求食，这个大家，啊，不是我们大众的意思，啊，这大家就是仆人对主人的称呼，啊，就是主人的意思，啊，狗它不跟主人要食物，反而跟工人仆人求索食物，啊，那就好像善男子善女人，哦，他舍弃了声般若而攀枝叶去学二圣所行经，哦，那就不能够得到佛的一切种智，哦，下面，啊，以此类推了，哈，有的人他看到相以后结果舍弃相，反而去看那个相走过的那个足迹啊，那应该是相比较尊贵啊，你看相走过的足迹有什么用呢？啊，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人是不是聪明有智慧呢？修仪说那是没有聪明智慧的，啊，那得声般若又舍去，啊，跟这个一样。再来有人遇见大海，啊，看了之后反而又找牛击水，啊，这样牛走过去啦，可能有个凹痕啊，那上面能够装的水当然不太多了，哈，哦。那他这样想，哎，大海水能够跟这个牛脊水相等吗？大海水有这么大吗？有这么广吗？这个人聪明吗？当然不聪明了，哈，哦。再来，有人欲做第四殿，可是他却去度量日月宫殿。窥则就是度量，啊，就是衡量测量。那第四宫殿非常的大，我们请看角注89，城中有第四殿，哦，这是殊胜殿，它高有400由旬半，由旬那是距离的单位，哦，周匝千由旬，我们看那个周围就好了，哦，周匝千由旬。那日月宫殿呢，请看角注92，月宫，哦，它厚50由旬，周围才150由旬，哦，跟这个第四殿的千由旬简直不能比，太小了，哦。那日宫呢，它的周围153由旬，哦，跟第四的这个千由旬也不能比，啊，这个是譬喻，啊， 如果你要想做大殿，可是你却去找那个小的来量，那当然不聪明了啊。舍弃大的去求小的，所以如果未来世有福德浅薄的善男子善女人求佛道啊，得深般若又舍弃啊，那是没有聪明啊，智慧不够的人。在第六，不是转轮圣王而取小王啊，转轮圣王这个很难得出世哎，啊，那是统治四大洲啊，须弥山四大洲，但是却不想要见转轮圣王，只是想要见这诸小国王，像南阎浮提、南赡部洲就很多小国王啊，啊，这个都还很小啊，哎，应该是找那个大的转轮圣王才对，才是聪明的嘛。哦，好，第七，舍百味食，反食拜饭啊，拜就是不良的啦，不好的，不好的那个饭啊。罗什这里的翻译是说，譬如一个饥饿的人啊，他得了百味食啊，却舍百味食，而反而去吃六十日谷饭。这个六十日谷饭，可能不太好懂哈。我们或许会认为说，哦，这个饭可以吃六十天呢。哎，但是如果是吃六十天的话，或许有人会想啊，那我即使不要一餐把这个百味食吃光光哦，至少我还可以吃六十天呢、啊。啊，他是这样的盘算，也不能说他不聪明啊。哦，不过这个六十日谷饭啊，在放光般若，他是说舍百味而食六十味。好，这个放光般若是这样翻译的哈。那我们对照了一下梵文本啊，梵文本这个六十日谷饭，它是讲这六十天的饭。那有一位教授，孔子教授啊，他的注解呢是下列且不新鲜的饭。如果说依这位教授的理解，或许这个六十日谷饭哈，并不是说可以吃六十天呐、啊，可能放了六十天了，啊，不新鲜的这个饭，你百味食不吃，却吃这个下列不新鲜的饭啊。那另外梵音字典是说，六十日谷饭是指长得很快，六十天早熟的饭。这有点等于是说本来应该时间更长久啊，慢慢成熟，但是它提早成熟了、哦、就比较劣质的不好的饭、哦、从这样来跟百味食来相对，或许比较恰当说不定、哦、好，总之就是饥渴的人舍去百味食、哦、可是却去只是吃这个下列不新鲜啊，或者是比较劣质的米饭，那当然是不聪明了啊。那又有人得了无价的如意宝珠啊，反而去找类似水晶珠啊，跟水晶珠等同的这些宝物。那这个跟这无价的如意宝珠不能比啊。啊，摩尼珠它是随个人的心愿，你想要什么，它就出现什么宝物，你舍弃它去找这个水晶珠啊，当然是不聪明喽啊。好，以下书写般若时，乐说不如法事，是为魔事。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当他在书写《深般若经》的时候，乐说不如法事。他书写应该专心书写嘛，哈。可是他又乐说这些不如法事啊，害得 这个部已经写不完成。那什么是不如法事呢？他乐说的不如法事是什么呢？我们请注意哦，这里有个问题，请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啊。他乐说色声香味触法，前面就是五尘啊，五尘又称为五欲啊，那后面还有法，这个就是六触啊，或者是称为六尘。那乐说持戒禅定无色定，还有乐说六度，乐说善其道品乃至无上菩提。好，这里面就有问题，这个论就有人提出来，如果我不说五欲这个还好，那我来说戒定慧，我来乐说六度，我来乐说无上菩提，这有什么不好吗？为什么乐说六度称为不如法事呢？好，这里有个问题点哦。好，这个地方请大家先思考一下。好，底下经又说，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无乐说相。这里从经的角度来看，它就是实相般若，它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它是不执着任何的相，它是毕竟空的啦。般若波罗蜜它是不可思议相，你想不到，用言谈议论文字表达也议论不到，它不可思不可议，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乱不散，它是无说相，你不是能够表达出来的，言语道断嘛，无言无意相，言就是言辞，意就是言辞所表达的那个内涵，好，般若波罗蜜无所得相，它是毕竟空相，所以般若波罗蜜没有种种的相啊，那既然没有种种的相，你怎么可以去执着说，哦，我在说戒定慧的相啊，我在说六度，也就是不能执着那个六度的相啊，或者是戒定慧的相等等啊，要以无所得来说般若，不要执着那些相。如果执着来说，那就是说不如法事。好，求菩萨道者书写般若经时，因为乐说不如法事，扰乱他的心，害得这个书写般若经不能成就，那就是菩萨摩事。好，第六，于般若执着无所有，执着文字或者执着无文。没有文字，这个都是模式。好，首先显般若自性无，不可书写。我们般若波罗蜜有文字般若，有观相般若，还有实相般若。这边须菩提先请问，般若波罗蜜可以书写吗？佛说不可书写，这个主要是从实相般若来回答了。实相般若那是谈诸法实相啦，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实相是没有办法书写的。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它是自性无，就是自性无所有，它是毕竟空，其他的五度也是如此，乃至一切种子也是自性空。如果自性无，那就不名为性，无法不能书写无法。般若波罗蜜但是自性空无所有了，那怎么可以书写呢？无自性的法怎么能够书写无自性的般若？好，那有人又执着了这无所有，经说这个也是模式。善男子善女人作思念，无法是生般若波罗蜜， 啊，执着的般若波罗蜜是无所有，那认为都是无所有了，所以也不要抄写的了。那这个又执着一边，取着无所有，这个也是模式。有时候是他自己偷懒了啊，他说这更是自性无所有了，还用写吗？那取着无所有，这个其实也是菩萨模式啊。好，再来，执着文字来书写般若，或者执着无文字，这个都是模式啊。求菩萨道的善男子、善女人，用文字来书写般若波罗蜜啊，自己执着，哎，我在写般若，我抄写很多的般若经哦。那这样的执着也是菩萨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般若波罗蜜它是无文字相啊，那五度啦也都没有文字相，色受想行识也是没有文字相啦，啊，乃至一切种子也都没有文字，所以不要执着这文字相。如果执着文字相，那就跟般若不相应，就会妨碍般若智慧的升起，妨碍般若的实相。从这个意义来说，那是菩萨模式。如果求菩萨道的善男子、善女人，执着无文字的般若波罗蜜，乃至执着无文字的一切种子，他又执着另外一边了，执着没有文字，这个也是菩萨模式。那书写不能成就是菩萨模式，那读诵解说正一念如说行，如果有所障碍，这个都是菩萨模式。好，第七，书写般若乃至修行般若的时候，产生种种的杂念，这个也是菩萨的模式。当他在书写般若的时候，他突然想，哎，这个地方的国度不安稳，我想要到别的地方去，或者说这个村落，或者是这个都城城镇，或者这个方处可能会有饥荒，那我要转移阵地啊，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样的缘故，让书写般若经啊造成中断了，造成书写般若经的中断了，不能成就，这个都是模式啊。或者听闻有人诽谤他的师父啊，他想要帮助师父除去种种的恶名而舍弃的般若，这个也是模式。或者他想念父母亲啊、兄弟姐妹啦 或者亲属邻里而舍弃般若，这个也是模式啊。或者是念恶贼啊，或者是恶人旃陀罗啊，这是恶人，产生恐怖的心呐，或者念众女淫女，产生贪欲的心，中断般若的书写学习啊，像这样子种种杂念，造成了阻碍啊，这是都他自己想的哦。结果呢，恶魔啊，他是加油添醋啊，又是煽风起火，又更增强他这些杂念啊，破坏他书写般若波罗蜜，破坏他读诵解说正一念如说修行啊，这些就是菩萨的模式。好，第八，钝根人，他贪着利养，有的人他为了得到好名声，得到人家恭敬布施供养啊，贪着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啊，种种乐具。书写般若经啦，或者受持读诵等等啊，却爱着这些利养，贪着利养，不能够写成般若波罗蜜啊，乃至不能正一念般若波罗蜜，这个都是菩萨模式。第九，无方便人，他执着魔给予二圣经啊，这魔他给这菩萨二圣经啊， 劝他舍般若，这个也是模式。就是有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他这样书写般若经乃至如说修行的时候，恶魔他拿着二圣经典呢给菩萨。那如果这个菩萨有方便力的话，他不会贪着这些二圣经啊，因为他知道这些二圣经不能够引导人成就佛的一切智、一切种智。可是没有方便的菩萨啊，他就舍弃了声般若而取着这二圣经啊。佛于般若经中广说菩萨方便道，而菩萨应当从般若中然后来求这些菩萨道啊，来圆满佛功德。而求菩萨道的善男子、善女人却舍弃声般若啊，而于魔所给予他的二圣经来求方便道，那是不能够成就佛的一切种智的啦。因为不能成就佛的一切种智，造成修学般若，造成成就无上菩提的障碍。从这个意义来说，是菩萨模式。好，接着我们看论的解说。学于经而舍般若经等，就是有人于声闻法中受戒学法，他开始或许只是接受这个声闻经律论呢，都没有听过大乘般若。或许有的人在别的地方有听闻般若，听是听啊，但是他却深深的爱着他原来所学的这些声闻法，舍弃般若波罗蜜。那于他先所学的这些二圣经律论中想要求佛的一切种智。那有的声闻弟子或许有得到般若经，可是却不知道它的意义，不知道它的深意，不知道它的旨趣，不得知味以声闻经来行菩萨道。有人是声闻弟子得般若经想要信受般若，不过其他的声闻人来破坏他告诉他这个般若经前后讲的不相应，有时候讲的不一致而且他没有决定相，让人家无所适从，你最好舍弃他了舍弃般若经吧反而劝他说，这声闻法中什么都有，你要修六度嘛，那在六祖阿毗昙还有他的注解书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些论点，阿毗达摩论点在分别诸法相。那如果能够了解，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咯。六祖阿毗昙这个如角注一三四，这个都是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所以六度里面认为说这些声闻的论点就有般若了。那斯罗波罗蜜这个在八十部律也有啦有声闻部派，它有十诵律啦、四分律啦、八十部律等等，各部派都有它的比那耶，也就是他的律藏他认为这就可以修学持戒波罗蜜咯还有阿毗昙有分别禅解脱三昧，那里面如果好好修学就可以得到禅波罗蜜啦。还有三藏的本生有赞叹解脱里面还有谈到布施忍辱精进所以 这些波罗蜜也可以具足了。所以有人他就认为，那我们的声闻经律论就可以学得六度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学般若经呢？哎，有人就相信啦，而舍弃般若波罗蜜于声闻经中，想要求得佛的一切种子。啊，底下是譬喻啦，如果这样的舍弃般若，就好像本来想要得到坚固啊，很坚实的好木材，可是却舍弃啊，只是去找枝叶。舍弃的根本却去找枝叶啊，这些枝叶虽是木名而不堪用，没有大用啊。般若波罗蜜是三藏的根本，得般若波罗蜜啊，为度众生来说于世。般若是根本呐啊，其他的布施啦等等，为了度化众生，这是还算是比较其次的，这是枝叶。所以应该先掌握根本啊，根本就是般若啦。复次，声闻经中虽然也有提到诸法实相，可是不是很清楚明白，而般若经中啊，分明显现，易见易得。如果有人攀缘枝落枝叶，那就容易堕落啊。如果捉这个骨干呢？啊，就坚固啊，不会掉落。如果执着声闻经，就堕小圣；如果受持般若经，就容易得无上道啊。所以，有的人舍本逐末，就像舍根茎而取枝叶一样。啊，外人又问：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般若经也有提到啊，啊，那为什么前面？再说啊，提到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这些是声闻相应经呢？啊，好，论主回答：大圣虽然有谈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但是这些是共三圣法，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是共三圣法。大圣虽然谈这些，但是要三心具足。第一个啊，我们照论的顺序，它是要以毕竟空的智慧和合，心无执着，这样子以毕竟空来修学三七道品三解脱门，那才是大圣。第二个要不舍菩提愿啊，就不舍一切自治的心，不舍一切自治相应作意啊，这是大圣的信愿呢，上求菩提的信愿。我们要跟菩提心相应，来学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还有大悲心。所以，如果以三心来相应修学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那又为一切众生解说啊，不但是以三心来修学。也为众生解说，那是不一样的啦。但是声闻经不一样，它没有广观一切法空，它也不是为了求佛的一切种子，它是为了小圣证得涅槃解脱。复次，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够成就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善法，所以菩萨想要求佛，应当要修学般若波罗蜜。譬如狗为主人看门呢，那应当从主人那边呢来要食物，可是他反而从仆人、奴婢、客人那边来索取食物。菩萨也是一样，应当要求般若啦，不要求声闻经。那狗就像譬喻菩萨行者，般若波罗蜜譬喻主人。那狗要向主人要食物的意思，就是说行者应当要学般若啊， 般若中有种种的利益，可是他舍弃般若而求于精，反而跟客人啊仆人啊要食物一样啊。那佛为了令这个义理啊浅显易见，又说了很多的譬喻，如象啊，或者象的足迹啦，大海还有鸟的足迹啦啊。第四殿跟瑞宫殿相比，转轮圣王跟小国王啊，无价宝跟水晶珠啊，舍弃珍贵的去求知末的，这个就不对了，就不聪明。好，底下问曰：五欲生五盖，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啊，贪着这个色声香味触，这是五欲。他贪着这个五欲，他会生五盖，五盖就是贪欲、嗔恚、睡眠、调举，还有疑。怀疑，因为它会覆盖我们清净心啊，没有办法开发定慧。因为五盖它覆盖了我们的智慧，不应该乐说。这在讲什么呢？我们请看讲义1936页。这里其实是在回答第五项，乐说不如法事。就三男子三女人在书写《声般若经》的时候，他却乐说不如法事。他乐说什么呢？乐说色声香味触，这个就是五欲了。色声香味触就是五欲。乐说五欲法，还有戒定六度三七道品乃至无上菩提。外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色声香味触这五欲因为贪着五欲啊，那会障碍我们的智慧啦，容易引生五盖，你不乐说这色声香味触，这是 OK 的啊，这是合理的啦。但是如果他乐说持戒禅定六度三七道品乃至无上菩提，这有什么不好吗？六度这些都是出世间法呀，啊，帮助我们修习这些善法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乐说这些六度你却说他是乐说不如法事呢？好，这是外人的提问。好，论主回答，这里所说的不如法，倒不是说六度不好，而是它不如般若实相。般若实相是空相，是毕竟空，它没有体悟毕竟空执着种种相，就没有跟般若相合了。般若实相中它没有一个决定的相，无定相法，云何可乐说？如果有决定相，那你就会心着乐说。而诸佛及菩萨以大悲心故为众生说法，它是不执着语言，它是用无所得为方便来为众生显示毕竟空相的般若波罗蜜，他也是要引导众生空啊，反而你自己没有引导众生空，你自己却产生了执着戒定慧啦，执着六度，那跟般若不相应，这个叫做不如法说啊。那这样的人因为不如法啊，他取向不如法来书写读诵，以染着心取六尘相，六尘相就是1936页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讲这个六尘相啊，取着六尘相乃至无上道。无上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一个头一个尾，也就是说以取着心 一盏浊心啊，来取浊六尘相啊，乃至取浊无上菩提，那就是不如法。好，第六，于般若执着无所有啊，执着文字或执着无文字都是模式。问曰：般若波罗蜜毕竟空无所有，不可书写读诵。这个是讲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它没有文字相，没有语言相。那如果它不可书写，那就不会有魔来扰乱啊什么的啊。啊，答曰：毕竟空无所有，也不是般若波罗蜜相。啊，这个地方留意哦。啊，般若相哈，它其实什么相都没，都不能执着了。你不能反而执着说它有一个毕竟空相，哦，它有一个无所有相。那如果反而取着是毕竟空相，啊，取着它是无所有相，那也不是真正的般若。此中说，啊，若是人知无所有，又取着了无所有，那以为它就是般若相，那就是模式。如果用文字来书写般若经，啊，自己啊取着说，哎，我在写般若经，啊，有这样执着的心，那就是模式。若人知般若波罗蜜相，啊，而以不执着的心来书写读诵等，那如果有人来破坏，那就是破般若波罗蜜。好，复次，内有烦恼魔，外有天子魔，这二是因缘的缘故而令般若波罗蜜书写不成啊，乃至不能正意念如说修行，而破坏了般若波罗蜜。好，底下就是在解释书写般若乃至正修行的时候，他起的种种的杂念，念起啊，他起了一个心念，认为哦，这个地方的国土不安稳，哦，另外一个国土比较丰热，哦，或者是这个地方的村庄啊，哦，城镇啊，方处不安的，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啊，或者听闻有人毁谤他的师长，他想要舍般若波罗蜜，想要帮助师父除去恶名，或者听闻父母疾病啊，乃至遇到官府诉讼啊、官司种种，而让般若修行产生障碍啊，或者念恶贼恐怖啊，想要到别的地方，旃陀罗是恶人，它包含很广，屠夫啦，种种恶人等等，与恶贼或者是旃陀罗共住啊，容易产生嗔恨心啊。与淫女共住，那是容易发淫欲的心。那起这些种种的杂念，就会破坏般若波罗蜜，所以菩萨应当觉知，不要起这种种杂念，默念默说。好，再来，顿根人着力养。如果书写般若的时候有顿根，那有人对他很恭敬啦，对他很丰厚的供养。啊，他贪着了，自己想，诶，我因为能写般若，我能够行般若，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的供养，啊，贪着这些恭敬力养，那就是模式。啊，最后，无方便人贪着魔给予他的二圣经，却舍弃了根本的般若波罗经，啊，舍弃了根本的般若经，那就是模式。或有立根者，这立根是跟前面的顿根相对啊，其实它也不是真正的立根啊，前面的顿根是他贪着世间的乐，这个的立根呢，他是不贪着世间乐啊，他是想修行。那魔他就这样想，这菩萨不贪着世间乐了啊，他一心想要受持般若啊，这个人不容易破坏啊，那我要怎么破坏他呢？那我就给他二圣经 声闻经典啊、哦，让他退转大圣来学小圣，让他变成阿罗汉。所以这个立根是跟前面贪着世间乐的钝根相比啊、哦，并不是真正的立根啊。哦、佛说声闻经虽然深啊，也不应该贪着，就好像这个烧得很热的金丸啊，哦、这金子虽然很好，也很好看，但是你如果贪着，那就会烧手。如果菩萨无方便不大力根啊，这个就是不大力根啊，嘿，他没有方便力啊。他得到了这个二圣经很欢喜，他说这个二圣经有谈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能够就近种种的苦，有什么法，有什么经典还超过他吗？结果他就贪着了二圣经，舍弃了般若波罗蜜，那就是魔事了。何以故？此中佛说因缘，于般若中广说诸菩萨方便道。所谓方便道，就是他虽然知道二圣法，可是呢他也学，但是他不证二圣的解脱，不急着证二圣的涅槃，他反而以大悲心来行三解脱门。譬如以书他混合的毒，那这个毒的力士就会消减，不能够害人。般若波罗蜜也是一样，菩萨与般若中求无上菩提，这个就像书一样就容易得到。那如果与其他的经，那就比较困难，不容易成就无上道，就好像只是吃这个毒了，没有吃书。所以不应该从声闻经中求菩萨道。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